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乌喵。
Enchanté。
Hello guys， 欢迎来到乌喵的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其实这已经是我录第二次的 podcast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亲爱的老公在周末的时候用了我的电脑，然后他并没有通知我，就帮我改了设定，因为他那时候要录他的东西。Anyway。他静音的方式是直接从软件静音，而不是透过我的控盘，所以我完全没有发现刚刚录了一个小时的 podcast 全静音呢，因为在监听耳机里面听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声音完全没有进到我的软体里面。这是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啦，因为他没有控盘，然后我有控盘，所以我静音的时候习惯透过硬体去做静音，可以做真正的全静音，然后他的静音就是只能用软体静音，然后用软体静音就会没有发现，就会发生那种悲剧。所以我从来不用软体静音，因为我习惯打开东西都是设定好的，我如果要动什么东西，我就是桌面上的东西。反正总而言之，刚刚那一个小时就像一场梦一样。哦，我真的很讨厌这样人家浪费我时间。现在时间是2024年的3月17号晚上9点48分。大家诸位，为什么我突然间要跟大家说这个时间这件事情呢？那是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2024年突然间就过了四分之一了？哈哈，一下子呢2024年已经跑掉了四分之一了。所以你的新年计划呢？所以我的书呢？啊，真的必须要跟大家说，从书展结束之后，然后一直到现在三月中，我必须真的要过三月20号那一个大关卡。我觉得我过了之后，我才有心思可以去想接下来的事情，甚至我可能需要出国玩之后，我才有可能想我接下来的事情。我原本预计三月份应该是此时此刻当下我人应该是在新加坡的，我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绿化最成功的国度里面，享受被热带植物包围的那种感觉。然而我现在人还在这里继续工作，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工作都被塞满了，就是在二月份莫名其妙的时候就被各种人情债啊、事故啊、债主啊各种塞满。然后你要说每一件工作都是有钱的吗？都没有这样。所以就是啊，我真的很喜欢穷忙，大家不要学我，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些赔钱的工作，那大家不要学我，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学我，因为我真的做过这么多的 case， 然后认识这么多的人，几乎每一个窗口都会跟我说你这样会赔钱啦，你这样做事情不会赚钱啦，甚至还有一个拉面店的老板来问我说，你这样子都是在做赔本生意，你到底赚什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来做功德的，我上辈子欠大家的，我这辈子就是来还债的，我就是这样子想。 OK， 我这辈子就是来还我老公那个债的啊。好，星期一的一大早，我相信我比你们更郁闷。 So 我也跟大家坦白了，这一周呢我没有看非常多的书，这一周我只看了一本书加一本轻小说，所以今天会推荐一本书加一本轻小说。然后这一本书呢也不到完全推荐，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推荐。到底推不推荐呢？你来判断好了。因为这本书其实红了非常久了，这本书叫做我刀枪不入 Can't Hurt Me，然后它的封面是一个穿着军装的黑人，这个黑人非常厉害，我相信如果你有喜欢看一些京剧励志影片的人一定对他不陌生，他叫做大卫·戈金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现在算励志演讲者，可是他其实真正的身份现在比较像是跑者或者是退役军人啦。不过他现在就是以励志演讲作为他的主业。好，那为什么这本书我会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呢？首先我会觉得他给我看起来的感觉很像海贼王，海贼王也是那个套路，首先你会有一个很低迷很不利的身份，但是你会想完成一件很希望完成的梦想，然后在这中间之中你有很大的东西要去跨越，很多的障碍要去处理，很多的人事物要去抗衡，然后你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挣扎，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或者是自我提升去跨越这些障碍，接着你会遇到下一个障碍，下一个障碍，下一个障碍，然后你的目标永远 都还没达到所谓的 One Piece 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是一直不断的轮回。所以有人说什么海贼王后来看得很套路，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海贼王前期真的很好看，我非常喜欢看鲁夫在收集伙伴的那一段，然后到顶上之战吧，我觉得那到那边都是海贼王的大经典，就是每一幕都是经典。可是你要跟我说海贼王细枝末节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我真的记不起来。所以我刀枪不入给我的感觉也像是这样，就是主角不断的在经历挫折，然后他不断的给自己设下障碍，给自己不断设下门槛，然后他不断的去跨越它。当然我不会觉得说这本书是不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它确实很值得令人佩服，就他给自己设下那么多非人的挑战，这些挑战多可怕呢？我就随便说几个好了，比如说他创下了金氏世界纪录，在17个小时内引体向上4017下，而且是没有下面没有东西的，就是直接用一个手这样子把自己撑起来，完全是靠胸肌跟核心的力量，超强。我连一下都做不到，他在17个小时内可以做4017下，真的很厉害。他是前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好像后来有人超过他了，但反正 anyway 这依然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然后他最多最多参加过60场的那种长程的马拉松，那平均算起来他一年365天有200多天通通都在跑步，就是长程的那一种美国跨州的那种跑步，也是要克服沙漠啊那些极端气候的跑步。然后呢他也是美国的海豹部队的队员，那你要加入那个特种部队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门槛了，但是他办到，他不止办到，他还是美国目前史上军队史上唯一一个陆海空三军训练全部都办到的人。他有三军的资格，也就是说他有经历过海军的训练，有经历过空军的跳伞训练，也有经历过陆军的训练，他三军都办到。所以你要把他分配在哪一军都可以，那所以他到特种部队去好像理所当然嘛。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他最强最强让我最佩服的记录，其实是他在三周内瘦掉50公斤，达成了进入海豹部队的第一个门槛，就是体重达成，真的是意志力非常非常非常惊人。如果说内卷是一个词的话，可以换成一个词的话，应该也可以换成大卫戈金斯。以后我们不讲内卷了，以后我大卫戈金斯这样，我就知道哦，在内卷这样。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这本书为什么我会说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要是因为他确实是一直在重复给自己设下挑战，然后这些挑战是他自己给自己立下的目标。其实很多时候你都可以觉得好像人生不需要只有这件事了，可是我看他的书我就觉得他的人生只有努力去训练体能这件事，好像他的人生只有从军跟挑战自己，他没有人生其他的别的目标了，就是他达到最厉害的就是这件事，然后他也没有想做别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就如果你认定你的人生就是只想要把自己训练成人体最终兵器，人类最终兵器，然后你去做到这件事，那我觉得 OK 啊，很棒，你照他这个做法做一定可以，因为你看他的训练真的不是人在干的。但是我会说弃之可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努力都化在能100%努力的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只有运动，只有训练，只有体能能够100%呈现你的努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要在学业上或者是自己的工作上达到某些成就，你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能够100%转换，它中间是会有耗能的，然后中间的那个耗能其实也会与此同时耗损你的意志力跟你的挫折。那些挫折其实很 frustrating， 就是我不太确定这个中文字要怎么样更能够表达他的感受，因为我觉得 frustrating 这个发音能够完全表达那种沮丧的感觉。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件事情讲得很理所当然，反正你就重复的去做某一件事情，你如果学不会你就重复的去做，做到你学会为止。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可是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也知道重复努力去做同一件事情不见得可以。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操纵在别人手上，你一直不断的重复努力去做，但是你一直办不到的时候，那个心理创伤跟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而且反正他就是办不到嘛，因为那件事情没有办法掌握在你手上。确实他也有遭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但他运气很好， 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他必须要考到60分才能够进到部队里面，那确实他够努力了，刚好他就60分，刚好他就进去了，那是因为今天他那个故事他就刚好60分。可如果他没有60分呢，他那个破釜沉舟的当下是他已经跟老婆小孩都已经分开了，离婚了，他就是要进那个部队，他是破釜沉舟到这样。而且你去看他的故事哦，他并没有写他的人生跟他的家人的相处状况，他就只有写他不断的超越那些困难，但你不知道他其他的人生规划，他的整个人生规划有没有别的规划。当你一年365天，你有200多天都在跑步的时候，我相信你应该是没什么生活的人。对，但是所以说这不是我要追求的日子，他要追求的那些东西不是我要追求的日子，所以我会觉得他的成功法则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到我身上，但 still 他的一些工具我认为是大家可以学习的，他的心态大家可以学习的，他那种我们不管如何都要努力办到这件事情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是很棒的。但如果你完全复制贴上到你的人生中，你可能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像他运用的那么顺遂。那我自己觉得他这本书我喜欢的地方是他是自传混搭工具的写法，就是每一个章节都是他的一段的人生故事，然后在章节跟章节的中间他会分享他这个章节希望你学到的东西，所以像自传也是，然后像励志成长书也是。那在星期四的说书呢，我会把这十个工具完整的教给大家，所以今天就在 podcast 里面我会分享他的人生故事。我觉得他人生故事最值得大家看的，应该说我觉得最好看的部分是他前面小时候的那一段时间。小时候他就受到家暴，然后他爸爸是一个非常爱动粗的人，可是他爸明明是一个镇上的那种大家都喜欢的好人好事代表，但问题是他爸在那个微笑的笑脸背后呢，是会拿皮带去抽小孩打老婆，甚至会拿枪去威胁小孩老婆的人，就非常非常两面人吧，虽然脸上是笑的，但是手里说的话不是这么做。而且他为了要经营他自己的复合式 disco 酒吧我真的不知道那什么东西，那是已经是40-50年前的东西了，我们这个年代没有这种东西，连阿姨这个年纪都还没有见过那种东西。反正根据他的形容，那是一个滑冰场，然后旁边有一个酒吧，你可以在那边租溜冰鞋，然后旁边可以喝点小酒，上面是有DJ 在放音乐，那他爸爸就是做那个 DJ 的工作，那 DJ 毕竟是比较高处嘛，他就可以俯视全场。那爸爸为了降低营业成本，所以没有聘用任何一个服务委员。那这个复合式酒吧里面呢，他的服务员就是他跟他哥哥还有他妈妈，可是他们当时都只有最小的他是6岁，然后哥哥也是在就学的阶段。你想哦，一个6岁的小朋友拿着一个身高比自己高还要高很多的拖把，然后整天都在那边清那些东西呕吐物啥的，然后还要擦那个溜冰鞋，整理溜冰鞋，早上会有体力去上课吗？黑金笨伯柯林嘛，所以早上去上课的时候就萎靡不振，然后整天上课的时候就在那边趴着想睡觉。那趴着想睡觉吸收不好，然后老师也会觉得说你这个学生是不是有问题。那与此同时，当你学业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当过学生嘛，一定会被排挤，再加上他是黑人，反正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吸收不好，所以他就会很紧张，然后很没有自信，在面对学习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就做不好，他就会想逃避，很正常嘛。我们在面对比较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么僵住，要么逃跑，要么战斗。总算有一次他为了要反抗他爸爸，他选择战斗，但是他战斗的方式是他去很冷静的脱下自己的裤子，然后趴好给他爸爸打，这种反抗，我宁愿反抗你，我也要说出我自己的心声，就是他第一次为了他自己战斗。接着在过了2-3年，他妈妈真的受不了这样子的状况了，所以想要带着他跟他哥哥逃跑。因为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好像还没有一些法律上的保护吗？总之那个时候的离婚法律其实没有那么保护妇女，所以妈妈即便跟爸爸选择离婚，爸爸可以不带任何一毛钱，不用给他妈妈任何一毛钱，让他妈妈净身出户。那他妈妈净身出户之后，因为又没有良好的教育，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找工作。哥哥是决定跟着爸爸，因为哥哥怕被打，故事上就是这样写。哥哥犹豫再三之后决定留下来，就他原本是跟妈妈走，但是想了一想 还是决定回爸爸那边，他很怕之后被抓回去会被打。那自己呢，他自己当然是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啊，而且当哥哥回去之后，他就没有跟他哥哥再继续保持联络了，他就觉得 OK， 那你跟我就恩断义绝这样。那总而言之，他跟他的妈妈走，然后妈妈过了一阵子之后遇到下一个继父，原本以为两个人就是遇到了一个好男人之后，哎，好像幸福快乐的日子又开始了，没想到过没多久继父又被人家打死，就好像有一些帮派纠纷，然后继父就死掉了。妈妈为了逃离这伤心之地又再度搬家，本来戈金斯有在那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大卫有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结果因为搬家的关系，这个老师也没办法继续再教大卫。大卫只记得这个老师教他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反复的一直学，让他学，跟他讲同一件事情直到他记起来。所以那时候大卫就知道，哦，如果我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反复一直重复的练习，要不然的话我学不会，这是他告诉自己的。那他后来呢也确实都用这样子的方式，用这种硬 A 的方式去学会所有知识跟所有的体能训练。反正如果我不会某一件事情，我不会游泳，我就一直把我自己泡在水里直到我学会它为止。他也是用这样子的信念在教大家的，你的大脑去抵抗你学会某件事情，你的大脑告诉你你不会某一件事情，你不要理会你的大脑，你不要相信你的大脑，你不要让你的大脑去控制你，反正你就是学，你就是每天都看，你就是逼迫你自己每天就是坐在那边三个小时内就是要把它学起来，无论如何就是要做这件事做到它学起来为止。总有一天你的大脑会放弃抵抗，你的大脑会说 OK fine， 如果我现在没有让这孩子学会这件事情的话，他会持续在迫使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情，那不如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搞定吧。这是大卫在学习任何事情的方式。他到了新的学校之后，新的学校的这个老师比较功利主义，他希望所有的人赶快就是考上好学校啊，考上好大学，考上好高中啊，因为他会有一些升学压力的问题嘛。所以当大卫进来的时候他不是很开心，因为看到大卫就是个黑人，然后学习又比较慢，然后有口疾的问题，因为他很紧张怕自己答错问题，就是很充满问题的一个小孩。那时候他跟他妈妈建议说，你要不要去一些就是让他去一些特殊学校，那他自己又很怕被贴上特殊学校的标签，所以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被退学，为了避免跟别人不一样，为了避免分数很低很丢脸，于是大卫做了一个他认为他非常后悔的决定，他超捷径超旁边的同学他选择作弊来度过所有的考试。但是这样子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学会啊，可是大卫根本不在乎，反正他只要赶快把东西学会，然后不要让学校退学就好了。但是这样子的行为导致他之后想要去考军校的时候，他发现挫赛隔壁同学的考试卷跟他的不一样，军校的考试可能他们会有 AB 卷，所以没有办法让你作弊。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第一次考试当然分数就很差嘛，因为他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啊，他连国中的可能国中的基础就很差，更遑论高中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书里面照他的说法是，他就只能跑步训练的同时用吃饭的时间想办法学习，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分数。最后当然他如愿以偿的进入了海军部队，问题是海军部队要游泳，没有一个海军是不会游泳的好吗？你要去海上你不会游泳那就是他现在才想到这件事情。那以前贫困的状态下，妈妈根本不可能带他去游泳池教他会游泳，所以大卫戈金斯是不会游泳的。对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为什么第一个选择海军，其实我也没想过为什么。他可能觉得反正就是跳下去水里有多难，但事实上在水里你不能呼吸，一般正常人是没有办法马上放轻松的，所以他迫使自己让自己学会这件事情。问题是呢，这件事情非常痛苦，而且你是海军，你不是一般的要会游泳而已，不是什么仰式啊或者是狗爬式啊，只是要应付体育学校的考试而已，不是。他是要两个人去轮流使用一根呼吸管，然后教练会一直把你踢到水里去，就是把你往下踢，会模拟那种溺水啊或者是要去救人的状态，那个都是极限状况，不是一般的会遇到的状况。当然很害怕，当然很恐慌。他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当初他觉得教练在针对他，但现在回想起来只是正常训练而已。那个时候他们每一个新兵都要健检嘛，然后医生就健检出他疑似有一个镰刀型贫血的血球，可是不是疾病哦，就是有可能会贫血，可能而已，美币而已，不太适合训练而已。这个时候呢，教官就跟他说，那你要退役吗？就是如果你 这边就放弃的话，我也可以现在就签放弃书，你就可以不用，就是等于是肄业啊，就也没有毕业这样子，就让你直接 fail out 这样。那时候大卫就放弃了，没错，这是他在书里面唯一一次的放弃吧。之后他选择去做一般的工作，他选择了去当除虫的工作人员。他那个时候把自己吃到135公斤，又是个黑人，又是个很壮硕的黑人，然后是个胖子，基本上大家都会怕他，就是那种也不是胖，就是快吧，就像是那种大壮汉这样，所以大家都会怕他。那他也享受这个过程，他觉得把自己穿得很潮，很 hip hop 那种，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很棒。但其实他只是用这样子的形态在掩饰自己失败的那个过去而已。在一次除虫的过程中，这段超恶心，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书里面的写法，我那时候真的有被这段恶到。反正就是他去一家餐厅，然后他在除虫的过程中可能有惊扰到一大窝的蟑螂，然后那个蟑螂就开始四处逃窜，最后呢那个天花板承受不了那一堆的蟑螂的重量就塌下来，然后一堆的蟑螂就倒在他身上。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什么状况，就是到底要有多少的蟑螂会重到把天花板弄下来啊。然后他转身一看地板又有老鼠，就除了蟑螂以外还有老鼠，他就决定直接放水淹。这时候直接放水淹，因为数量真的太多了，他没办法用杀虫剂。他放水淹之后把门关上，然后冲出来，正要准备在垃圾桶把身上的蟑螂拍掉的时候，垃圾桶一打开，里面有一只浣熊正在对自己龇牙咧嘴。然后他就告诉自己够了，他还要过这样子的夜晚多少次。然后基本上这样子的夜晚只要不要说就一次，可能我连一次都不想经历，我就光听形容我就不想做这份工作了。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把东西就留在那里，然后他就跑了。他就告诉他自己的妻儿，没错，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他要回去重新考部队，他要回去考最艰难的那个部队，就是海豹部队。那他的妻子当然不是很乐意啊，就是如果丈夫去从军，就是又进入兵营的话，那他自己就变成他自己一个人要带小孩，虽然可能会寄钱回来，但是就家庭不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妻子就说，那如果你要去部队的话，我就要跟你离婚。所以最后他是跟他的妻子小孩是分开的，然后他就进入了部队。那他当然进入部队之前，我刚刚有说嘛，他是135公斤，所以不可能一个部队一个特种部队要这样子体态的一个人。特种部队基本上还是有要求最高的体重限制，好像是85公斤的样子，所以他必须在短时间内瘦50公斤。因为海豹部队刚好在3个礼拜过后要招聘新的募兵制，这样招聘新的募兵。这个接收他报告的人呢，其实他去打了好多通电话，然后解释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大概形容一下自己现在的体态，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的申请，就是他光连申请都没有办法，更别提募兵考募兵制考试了。最后有一个长官看到他的样子，他就说，好，我接受你的申请，但是你要在考试的那一天，就是考试那一周，想办法瘦下来，就瘦到我们的标准体重。然后你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你知道，但你没有多少时间。大卫说他知道，因为他只有3个礼拜可以准备这个考试，并且也只有3个礼拜想办法把自己的体重从135公斤瘦到85公斤。他当然办到啦，不然他如果没有办到，也不会有今天这本书了。然后剩下来就是他进入海豹部队，以及他去跳伞，还有他功成名就的去跑步，去应付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甚至到最后他换了心脏，即便腿断掉了还是要坚持跑马拉松等等的过程。这边我就留给大家去书里面看了，因为我觉得后面就是他一直不断在挑战自己的极限。那我这边分享给你们我看到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又心疼又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又觉得啊有点同情这样的可怜的人，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后面种种所有在挑战自己，所有在准备一切战斗的那些过程，甚至是进入战争去当去伊拉克打仗等等的，我觉得那一些所有的东西 训练自己折磨自己都是他为了逃离原生家庭的那个悲剧的一种方式。因为在书里面的最后还是我看影片看到的，就是他有说他自己跟自己和解了，但是他认为他必须要经历过那一大串的折磨，一大串的自我训练，他才有办法跟自己和解。如果没有这样，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在心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平静，所以他一直都活在被爸爸霸凌、被同学嘲笑、被老师看不起的那种环境里面。所以他的这本书里面一直不断的要大家说，哦，如果你做到了什么东西，你记得用 hashtag， 你 tag 我， tag I can,、can hurt me。就是你无论做到他书中的哪一个指定的挑战，他有十个工具嘛，每一个都是一个挑战，你无论做到哪一个挑战，你都记得要上传社群媒体的照片，然后下面用 hashtag。 我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宣告的时候，我知道啦，就是励志的书很常用这种方式在提醒自己，也在提醒他，顺便增加曝光率。但 anyway， 我在看到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一直不断在证明给别人看，你达到了一件事情，但你不是为了自己达到，你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我做得到。当你不断的要求卓越，你还是在就是追求更多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满足？为什么你永远要追求更多？那就是因为你都是要在证明给别人看，你自己心里面到底认不认同这些东西呢？他的很多工具，那十个工具，到时候星期四在说书里面我会分享给大家的十个工具，你们认真去看，其实很多工具都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为了赢过那一些看不起你的人，所以诞生出来的工具。那这些工具如果他们继续看不起你呢？我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啊，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情，他就会继续看不起我，那怎么办呢？难不成你要继续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他看得起你为止吗？万一他就是没有看得起那一天呢？万一他就是针对你呢？万一他就是讨厌你呢？没有任何理由的讨厌你呢？你今天无论做到任何事情，他都可以挑三拣四、挑骨刺的讨厌你呢？那怎么办？你把自己往死里逼吗？所以我才会说，他的工具如果是训练自己的体态，训练自己的体能，如果你是追求自我，你只要自己觉得 OK 了，那我觉得他的工具可以。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想过，你今天只是觉得我这个工具是为了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要赢过那一些当初看不起我、瞧不起我的那一些人，我要发动态给他们看，我看我现在就做得到， You can't hurt me。 我觉得当你在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仍然在伤害你。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我真的不在乎你了，所以你伤害不了我，跟我不断的努力证明我做得到，证明我很优秀，来反驳你当初的鄙视跟排斥，你看吧，你看错了的那种差别，就是还在心中还惦记着那个伤痛的差别。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原生家庭啊，它是一个双面人。很多人都说原生家庭的小孩，很多原生家庭有自己原生家庭的痛苦嘛，然后大家都会怪爸怪妈，怪天怪地，怪这个社会，怪政府，什么 blah blah blah。 但其实你反过来想，它也是个双面人。虽然我认为大卫哥金斯最后他应该是有找到自己心中的平衡，虽然他身上所有的创伤，包含他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跟家人相处，是因为他原生家庭背后的东西导致的，他不愿意去多谈这一块，或者是我也没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一块，这一切所有的一切的一切让他成为今天号称美国史上最强的男人，我们才有这本书可以看，不是吗？所以你要说这件事情是坏吗？他的爸爸确实不是一个好爸爸，可是如果今天没有他爸做这些事情，没有他爸这么王八蛋，也今天不会有我们一个陆海空还有金氏世界纪录的英雄。有一句话说，所有的英雄都是诞生于乱世，我觉得颇有道理。所以虽然这本书我觉得看起来很烦躁，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他的轮回感那种套路感有点重，但我仍然觉得他很值得一推，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可以去看看这个英雄是从什么样的乱世中绝拔成今天的样子，然后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合不合你的胃口。它是不太合我的胃口啦，因为我还有看到这一层东西的东西，但我有觉得我就是书看的有点太多了，也有可能是我是高敏感人格，所以我很容易去过度解读书上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明明人家书上没有这么写，但是我可以透过这些脉络，然后看到书上没写出来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哦，这样子也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我没有不推这本书哦。这本书如果在我心中满分十分的话，我是可以给大家到个四五分吧，就真的是那一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还是推荐大家去书局翻翻看，因为我知道是有小猫喜欢这本书的，而且我也知道在网络上蛮多书评对于它的评价都还蛮不错的。那接着下来呢，我要推荐一本耽误我这一周工作、耽误我这一周作息、基本上是打坏我所有一切平衡的一本小说《药师少女的毒语》。老公买了12本给我，我现在看到第6本了，你们知道吗？这本书真的有够可怕。我昨天晚上顺完影片的时候大概是半夜3:10吧，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真的不能再4点睡了，我这就是我都说好了，就是2024年想办法2:30以前睡，今天已经没有2:30睡了，已经是3点睡，已经比较晚睡了，真的不可以了，好，我就再看2页就好。然后等我发现就头抬一抬，哦，已经4点了，我就哦Nico， 你不是说不可以吗？你不是说2页吗？你怎么可以这样？你2页变成2话，你搞什么东西呀？又4点了。可是停在这里真的太妖兽了，真的不行，我把这段看完就好。嗯，然后就4:30了。所以，如果你讨厌谁的话，你今天如果有一个没有办法赢过的对象，你有一个讨厌的同事，如果你觉得他在职场上表现就是比你好，或者是你有一个同学他的那个功课横竖都比你好，你怎么样都赢不了他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买药师送你的毒鱼给他，保证你马上赢过他，因为他就在原地不动了。所以嘛，那个我刀枪不入是不是？干嘛只会硬 A？ 找清楚你的对象在是谁，是不是？就是下个泻药不就好了？学我老公常讲的，那下个泻药就好了。你自己搞不定，然后你去搞定别人之后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你们大家的泻药，超级可怕。《药师少女的毒语》为什么这么好看？其实我真的找不出一个所以然。你要我问我说它到底哪里好看呢？就像我之前推荐的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些小事，日常琐事，可是串起来会变成一个大阴谋。你想不到这些琐事怎么会这么的可怕。它运用的蝴蝶效应实在是用的太漂亮了。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次在 Podcast 里面推荐《药师少女的毒语》。再多说的话，那个谁，东立是不是要给我，我是不是要跟东立寄发票了，是不是？但总而言之，这种，哎，这是东立还是尖端？但总而言之，这种而言。对，真的很好看。然后它有漫画、有小说、有动画，3个都很有毒，就是看你哪一个毒抗比较低，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媒介或者媒材。对，就是真的去看一下，保证一看就上瘾。然后不要自己随便看，记得如果你要看的话，推荐你讨厌的人一起看，这样大家要耽误一起耽误，不要只有你耽误，对不对？这是不能只有我看到的概念，全世界都要跟我一起耽误下来。药师少女的毒语非常推荐大家看，我这个礼拜忙得跟鬼一样，我还有时间去看这些东西，就表示他们真的很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2024年开春以来之后，我推荐的每本书几乎都很强，几乎。那是因为我基本上现在每个礼拜都会看2-3本的书，然后从里面挑一本出来看，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比较精准筛一本能够真的帮助大家好的书籍。对，但是我有发现，如果我真的忙起来的话，好像就办不到这件事情。我相信应该是过了20号之后会比较好一点吧， finger crush， 还是不要先立起立的那么早。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案件量这么多啊，但是不是每一件都有钱的就是了，所以也不是就哎，好了，不要再做公益了，我知道2024年了，我还是改不了做公益这件事。总而言之，只总而言，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记得礼拜四去看说书，到时候呢，我会提供给大家10个我刀枪不入的好工具，也许能够帮助你独自升级。我有说吗？我觉得这本书是我独自升级的真人版，真的超像的哦。然后我独自升级啊，也是一个超级有毒的韩漫。真的不能再推了，好不好？我独自升级那个真的太有病，太有病，太有病了，真的是。到底是怎么有病的人才能写出、才能画出这么棒的一部漫画呢？太可恶了！那真的是啊，怎么这么好看？好，我不能在这边放毒了。礼拜一不能耽误大家工作，就预祝大家这一周有个愉快的一周。我们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5秒备忘录再见喽！大家早安，拜拜。Yeah!